大家早上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读读刚才 Anne 姊妹所提到的这个大对决了。我们读列王记上十八章，读一到二节，然后跳到十六节。列王记上十八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。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，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”以利亚就去，要使亚哈得见他。然后我们跳到十六节。亚哈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，告诉他，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。亚哈见了以利亚，便说：“使以色列遭脏的就是你吗？”以利亚说：“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撒拉的那400个先知，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。”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：“你们心持两意，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”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：“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，当给我们两只牛犊。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”众民回答说：“这话甚好。”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：“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，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：‘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。’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住的坛室为月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：‘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’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照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”以利亚对众民说：“你们到我这里来。”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，取了12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：“你的名要叫以色列。”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二细压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。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”又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。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第三次。水留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，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出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以利亚对亚哈说：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。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：你上去向海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：没有什么。他说：你再去观看。如此七次，第七次仆人说：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以利亚说：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鱼阻挡。霎时间，天阴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，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，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谢谢 Brand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很开心能来参加十点半的聚会。是否有朋友对你说过：我希望上帝能给我行个神迹，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存在了？或者又说：如果上帝向我显现，我就信了。我承诺之前，我需要看到、听到、经历到一些证据。以上的要求都很合理，对吧？你自己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，甚至现在你也渴望这样遇见神，来增强自己的信心。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纪念上帝显现的时刻。当时的人半点都无怀疑，圣经中的神是真实的，是值得人敬拜的。通过奇妙的文字和故事，今天早上上帝邀请我们回到那一天，回到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色列，看一看、听一听上帝显现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如果我们愿意倾听，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真实存在的上帝，也会更清楚自己该如何回应上帝。我们这段时间在学习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，叫《列王记上》。今天早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经历黑暗时期，当时有一场旱灾，以色列人几乎放弃了相信神，神就用三年的旱灾来审判他们。他们当中有偶像崇拜，亚哈王和他那异教的妻子耶洗别，把拜巴利引进了以色列。巴利是异教中负责生育和繁荣的神。他们当中还有暴力和迫害，耶洗别一直在杀害神的先知。 这一切就像浓雾滚滚袭来，然后是黑夜，上帝的子民什么都看不清，他们在黑暗中摸索。但上帝并没有离开他的百姓，上帝兴起了先知以利亚，当时甚至还有个外邦人信的神，就是我们上周听说的撒勒法的寡妇。但是以色列的情况很糟糕，拜巴利的事情已经临到这地，以色列人随波逐流了。巴利的名声很迷人，他是风神、雨神，被认为是赋予大地、庄稼和羊群生命的神。当时的人服侍巴利的方式也很吸引人，尤其对男人来说非常吸引人。巴利崇拜认为，你和当地的神社妓女勾搭，就能让这片土地变得肥沃。当时的百姓三心两意。我们看第21节，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，百姓沉默，表明他们正在观望，心里想，以利亚，我们难道不能同时侍奉巴利又侍奉耶和华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们是很包容的人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崇拜巴利就能获得税收减免，这有点好玩。上帝是不是过度紧张了呢？绝对不是，因为耶和华肯定不会与他者分享自己的荣耀。十诫中的第一条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出埃及记20:2-3。主耶稣教导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他会爱这个恨那个，没有所谓的第三者，在神那里没有两面性的余地。三心二意在上帝眼中是丑陋的，但这并不是说一心一意为神而活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以色列人站在加密山上时心里所承受的压力，亚哈王就在那里，谁敢说点什么？巴利崇拜是国教，耶洗别还杀死了耶和华的先知。巴利的路是条宽阔的路，大众的路，容易走的路，而跟随主是一条狭窄的路，一条艰难孤独的路。所以当百姓面对选择时，他们沉默了。朋友们，当时以色列的处境跟我们今天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不同，我们的社区里、圣经里的上帝只是许多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选择，而且这个选择看似逐渐消失了。宽容和包容是我们当代的流行词。如果你说别人的选择是错误的，或者说我们的上帝是通往生命的唯一道路，这是最大的出路。因此我们也要做出选择，选择一条宽阔容易走的路，融入社会保持沉默，或者走狭窄艰难的路。这一章是神赐给我们的经文，目的是帮助我们走正路。这条路不容易，也不受欢迎，我们会被人误解，被人嘲笑。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地侍奉上帝，我们就会被人误解嘲笑。这个故事将帮助我们做出选择，坚守立场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，耶和华能保护属他的人。我们从俄巴底的经历当中学到了，我们从第一节俄巴底亚的故事中了解这一点。我们刚才没有读出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从第二节我们来看。第一节过了许久，到了第三年，以利亚去要使亚哈得见他。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，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， 耶和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，每50个人藏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来供养他。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，俄巴底认出他来，就伏伏在地：“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？”回答说：“是。”“你去告诉你主人说，以利亚在这里。”俄巴底是亚哈家的总管，他生活在亚哈王府的淫欲、背叛、贪婪当中。然而他坚守自己的信仰，他没有向巴利屈膝。随着故事的继续，我们也听到俄巴底很害怕亚哈，虽然自己的处境很危险，但是耶和华保护俄巴底了。借着俄巴底的忠心，上帝还保护了他的100位先知。俄巴底把这些先知藏在几个山洞里，设法让他们活下来。他就像古代以色列的奥斯卡辛德勒，也就是二战中保护了1100名犹太人的德国人。这并不容易，俄巴底要在旱灾为100人提供食物和水。耶和华能保护他的百姓，即使他们被最凶恶的敌人包围，但神不会总是把属他自己的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。耶洗别就杀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，但如果神要救人，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接受的信息是什么？我们要受安慰，心里要受安慰。你是否有家人反对你？你的父母或孩子是否因为你是基督徒做了些让你伤心的事？你是否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工作，可能是学校或者 TAFE？ 你是否担心如果自己站起来为上帝挺身而出，你就会失去朋友，受到歧视，甚至可能被人解雇呢？上帝可以保护属他自己的人，没有耶和华的许可，无论是耶洗别还是魔鬼都不可能加害于你。如果你因做基督徒而受苦，那么神在这里面也有他的美意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需要害怕，只要在神所安排的情况之下保持对神的忠心。你也要留意其他基督徒，他们可能正在和你处在一样的充满敌意的环境当中挣扎。俄巴底因他的地位大行善事，你我可能没有庇护100个信徒的开心事，但一句鼓舞人心的话，一个祈祷，一起分享挣扎，你可能真的能帮助一个信徒坚定信心。上帝会保护他的百姓，所以不要害怕为上帝而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是，唯独耶和华是神。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，以利亚的和巴利先知之间的对抗，这一切发生的地方是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密山，从那里可以看到西顿，那里是巴利的地盘。以利亚下了战书，他们提要一场比耶和华和巴利的对决，这是一个小戏剧，一个伟大战争的预期。上帝将介入历史，一劳永逸地消灭所有的反对势力。两只公牛，一方一只过税，放在一头木头上。24节，你们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。战火剪印的神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，这话甚好。请注意，比赛的安排对巴利来说都是优势。赛场在加密山，是巴利的主场。这是一场闪电战，巴利是风暴之神，所以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巴利有450名先知，而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一位。他 们把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，巴利啊，有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住的坛视为踊跃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这是自然宗教，这是 ABC 宗教节目当中的内容，这是大家喜欢看的，非常的吸引人，充满色彩、舞蹈、音乐、残害，但这也很可悲，那么多的血、精力、音乐、舞蹈，令人敬畏的崇拜投入进去了，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毫无动静，因为没有人听他们说话。巴利不仅仅是一个低等的神，他是一个人想象中的神，他其实并不存在。这个场景完美地捕捉到了每一个虚假宗教是如何运作的。人们试着做正确的事情，跳正确的舞蹈，做虔诚的祈祷，或者做一些花费他们大量时间的事情，试图说服他们的神为自己做点什么，或是原谅他们，或是祝福他们，这都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，很可悲。你注意到以利亚嘲笑他们了吗？当然，我们不能随便嘲笑人，但嘲笑真正的荒谬是合理的。神的先知们经常会指出偶像崇拜是多么的愚蠢，非常的愚蠢。你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一个不能救你甚至不能说话的东西上，这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。你把你的生命投入到一个谎言中，这是疯狂的。我们不会那样做的，对吧？我们会吗？是的，我们会，我们也正在这样做。我们的偶像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同样把悲伤、空虚、残酷留给人。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偶像，今天我在这里列举几个：金钱、财产，这些东西能让我们感到安全。一场冰雹来袭或股市崩溃，追求下一个体验的刺激，那些让我感觉良好的东西，这是一片嗡嗡声，只会让你想要更多，赢得他人的尊重，借着我的外表、我的努力工作，或者我迷人的个性来赢得别人的尊重。但你不是每次都能给所有人留下好印象的，人就是这样的善变，无情不原谅。我有权利掌管自己，表达真实的自我，做出自己的选择，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。但是作为人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人是堕落的，人就像野花一样会凋零，所有这些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没了。没有人能把我们从坟墓里救出来，也没有人能让我们多活一个小时。所以我们不是但我们不是总能意识到我们生活中的偶像。当别人戳到我们的偶像时，我们会有点生气。所以我督促你要安静地自我反省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求神将他的灵照耀到你的生命中， 并揭示那些与他争夺你的爱的事情，然后为自己找点乐子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会对自己说，达伦，你为什么那么投入的买新科技产品呢？哇，这些科技产品可以让生活变得井井有条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听到了吗？这个产品的效果很好，声音效果很好，就像广告说的那样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这些产品也会坏掉的，就像我自己残疾一样。你要学会这样嘲笑自己，嘲笑自己的偶像。第三十节轮到以利亚了，他叫来附近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来了，准备开战了。又按以色列支派的数目，用12块石头修理坛。这个12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。以利亚正在统一分裂的王国，他正在重建上帝的子民。他布置好木头献祭，然后呢，他们把水，不是汽油哦，是水，他们把水浇在上面，浇了4罐子，浇了4次，又出现了12个字。这个数字象征着人们的奉献会使一切变得更糟。然后以利亚开始祈祷。以利亚当时并没有咆哮或者胡言乱语，没有用什么圣乐或者说键盘弹琴，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他回忆了上帝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应许，为百姓祷告，让百姓知道神的应许和守约。38节，于是耶和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呢，今天求你让人知道你是耶和华，也让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。耶和华，求你回应我，让这些人知道你是神，并且是你让他们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，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哇，真正的力量释放出来了。不是因为那个祷告有什么特别，而是因为回应祷告的神是大能的。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回应人，吞噬了祭品和与祭坛有关的一切，仅此而已。亚哈和以色列人应该被神的火吞灭，但这是仁慈之火，这是在对每一个人说，祭品被接受了，人的罪被赦免了，他们被赦免了，现在上帝的审判已经结束了。这之后就要下雨了，这是慈悲之火。真神颠覆了人类自然宗教的模式，主动权在神，他差遣他的先知呼召百姓归向自己，他使百姓的心回转，他预备祭物，转消他公义的愤怒。这就是恩典，这是人不配拥有的，但却让人有压倒性的经历，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经历。大约900年后，另一个以利亚对抗神的百姓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就是新约的以利亚。下面是施洗约翰的信息：你们当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约翰面对那世代三心二意的人说，你们当归向神，免得神亲自显现叫你们归向他。然后耶稣出现了。当上帝在新约中显现的时候，天上并没有火焰，意义更加深刻。上帝亲自从天上下来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赎罪祭。 约翰指着耶稣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借着耶稣的死和牺牲，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我们赢得了宽恕，我们与上帝和好如初。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，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记号，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。因此，福音的呼召今天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耶稣是主。有一天，万膝都要跪拜耶稣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，现在就要归向神。我们不能既侍奉上帝，又侍奉金钱。只有一个人能成为我们真正的避难所，金钱要求我们去扩张自己的国度，而神要我们去为耶稣的国度发展奉献和投资。我们不能同时取悦上帝，又取悦家人和朋友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，意味着你要灵活应变，不要谈论太深奥的事情。神呼召我们要圣洁、正直，用爱心说真话。我们不能既忠于自己，又忠于上帝，因为你不属于你自己，你是重价买来的。你是用耶稣的血为神买来的。一心服侍二主，心里会很痛苦，就像一个人一只脚在船上，一只脚还在码头上，你不可能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还能安全。如果你想像这样，你想这样做的话，会最终掉到水里。侍奉两位神会很累人，生活充满各样的矛盾和冲突，并且上帝也不会容忍。不管你的偶像是什么，你都要放手。我们不能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。如果耶稣是神，他显然是，就当跟从他。第三点，这章教导我们，最后耶和华要审判他的仇敌，赐福给他的百姓。四十节，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刚才有一个家庭分享到，经文里面，圣经经文有些经文可能对小孩子来说有点让人害怕。那这周我家书架上的儿童圣经有一本这一段故事书，但是他们把这一段杀先知的经文删掉了，这让人很不舒服。以利亚是伟大的神人，他杀了巴利的先知，我们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一点呢？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以利亚这样做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，他对神的热情在他心里燃烧着。以利亚在执行生命记第十三章的命令，从神的百姓中清除邪恶，正如以利亚在祷告中所说的：我奉你的命行了这一切事。那另一个教训是，我们看到神是多么认真地看待我们对他的态度。神非常耐心，非常仁慈，但有一天他的审判会来临，最后耶和华必毁灭他的仇敌。这个故事又是神对我们的慈爱，因为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，让我们知道末日来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因此我们需要警惕，我们也要受安慰， 因为这伟大的日子的另一面就是祝福临到神的百姓。我们读41节，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。现在是庆祝的时候了，因为上帝要将丰盛的祝福浇灌在地上。朋友们，我们期待着比旱灾结束更大的祝福，这个祝福就是新天新地，这是正义的家园，这是羔羊的宴席，在那里我们将永远庆祝耶稣得胜。清楚审判日是一个现实，就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动力，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为神而活。我们刚才听见也看到上帝显现的美妙日子，天上的火照亮了以色列的黑暗，雾退了，百姓又清楚看见耶和华是神了，耶和华活着，而且他很强大，很仁慈，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我们这些生活在3000年后的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些事情，因为上帝以耶稣的身份出现了。上帝的真理之光和希望之光照进我们的黑暗，使我们看得清楚。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很忙碌也很复杂，我们每天有很多的选择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，但是在内心深处人只有两个选择，而且这些选择是显而易见的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一方面我们崇拜假神，这些假神向我们索取一切，却什么也不给我们，留下残酷、空虚、悲伤，生命成了一条死胡同。但在另一边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有丰盛的怜悯、忠贞的爱，他有耐心，他恳请我们现在就回头，他热切地想要得到我们一心一意的感情，他赐生命给亲近他的人直到永远。朋友，这没有可比性的，你要选择耶稣，选择生命。追求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现在不会详细回答，这会涉及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你要学会聆听神的话语，在祷告中依靠神，与神的百姓见面，也就是与基督徒见面，这太棒了。那现在让我督促你，你要下决心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只要我们活着，每一天上帝都值得我们这样做。我们一同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在你子民的历史上，特别是在主耶稣身上，彰显了你的威严和怜悯。请你让我们每天都能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你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为你所付出的代价赞美你，我们为你爱子所流的血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感谢你。请你赦免我们与假神调情，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邪恶，不要让我们做三心二意的人，求你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做属你自己的人，热心行善，求你把我们和你绑在一起，让我们焕然一新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